这个阿尔都塞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只不过他是用新的方法去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啊。所以在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理论家，纯粹的理论家哈。他用他的结构主义的这样一种知识范式，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最为珍贵的遗产，其实上留给全世界的最为珍贵的遗产，今天还是有它的价值，对吧？哈，就是说，就是有关抵抗，对吧？哈，有关抵抗和抗争，然后不服从，对吧？哈，走向自由啊，走向不是自我奴隶，哈，人不能自我奴役，哈，像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非常珍贵的，哈，非常珍贵的一些精神遗产。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里面，阿尔都塞就发挥了一下啊，发挥了一下。他说这个我们常常称之为的叫做就是国家是唯一的合法拥有暴力的一个存在一个机构嘛哈，对合法暴力那里面，那么他就合法的拥有这些暴力机关哈，拥有暴力机关，所谓的暴力就是 enforcement， 实际上是。融合单讲是 enforcement， 就是法治哈，强制性哈，法律意义上的那个 enforcement 那个强制性啊。而且他认为这还不够哈，这还不够。他说实际上这个，如果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的话，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他用了一个新的概念，缩写成就是 AIE 啊 ，AIE 啊，他说教化型的机构啊，教化型的机构啊，教化型的机构。哎，不，这个大学啊，他是意识形态机器。啊，当然，大学你说是有各种学说都可以传播，对吧？像我们这门课，我们就告诉你们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各种各样的这个，所以说这个，应该说不仅是读书无禁区，应该是大学校园里面应该是没有这个，思想禁区的哈，没有思想禁区。但是实际上，这个阿尔都塞他用更激进的方法，他实际上你大学实际上也在传播，哈，也在传播一种。带有一个霸权意识的一种统治型的一种知识，一门知识哈，一门知识。那宗教更不用说了哈，宗教更不用说啊，宗教。那他实际上把这个人有关，他不是另外一种外在的力量统治你，外在的强制力，对吧？他讲的是我们内在的强制力，对吧？我们内在人的精神，哈，好，就是最可怕的不是说外在的力量对你的束缚，而是说你自我的奴隶。啊，你对你自己的统治，你自我的奴隶哈，你自我的奴隶。当然，人当然需要自我统治，因为你要不你就是一个野人，对吧？但是我们讲，实际上，比如说福柯也说得很好，他说并不是我们要放弃所有的文明的原则。他说他谈这些，就是说刚才讲文化形态，从葛兰西、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谈这么多，他不是说要我们去重新做回一个野蛮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在自为自己很文明的时候。啊，我们以文明的名义所做的一些野蛮的活动，我们要警惕这个人要自查，哈，人要自我反省，这是一种自我批判的一种能力，哈，是一种。当他激进化了，对吧？哈，激进化了，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人的自我统治的一个接受自我统治、建立自我统治、自我的精神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场域和机构场所，生产车间在这里，在哪里呢？在教会了，教会啊。教会、家庭、学校、工会、文化艺术和传媒，啊，文化艺术、传媒，那更不用说我，传媒你们是深有体会了哈，传媒腔，哈，传媒腔，我们说话对吧？啊，我们动不动会带有一些传媒腔哈，我们的语言已经不是纯粹的这样一个，但是我认为这好事哈，我是以开放的心态接待这个，不是以纯粹的一个精英式的一个完全书本的受教育的富有逻辑感的语言哈。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对吧？哈，会形成我们的一种表达方式，哈，表达方式，比如说网络啊，网络语言呢，啊，传统媒体的语言呢，啊，更不要说在你们可能没有一个，但我也没有，哈，甚至连我也没有这种切身体验，比如说毛时代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体，哈，社论体，《人民日报》的社论体，它有它的一套范式，哈，它有它的一套范式。啊，它完全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意识形态支配的一个文化意识形态支配的一个结构啊。你看家庭啊，它完全刷新了我们对家庭的一个，那么哦，原来也知道哈，原来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哈，就是原来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每天给我灌输的，原来是要统治我的知识哈，统治我的知识。哎，你赶紧到25岁一定要嫁人了，不嫁人着急哈，全家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哈，这时候就对你形成了一个统治性的一个压力，对吧？统治性的家庭当然是了，家庭当然是了哈，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个机构哈，机构哈，机构哈，我们不要以为哎，我们的这个你说热爱家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哈，又变成中华民族啊，热爱家庭中华民族传统，那清教徒也是非常热爱家庭的啊，清教徒就是。那反过来看，我们要刷新很多啊，家庭是什么？要抗辩，要怀疑哈，问把很多问题化哈，问题化。我们知道啊，我们记住了，学校是这样，原来家庭也是，阿尔都塞那里它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机器。啊，意识形态机器，好多是，好的，真的是很多根深蒂固的，真的是家教的问题，啊，家庭教，你的价值观，啊，你的人生态度，啊，你的人生态度，父母传，啊，如果你觉得不对，你可以抗争的，啊，你可以向父母抗争的，啊，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我要自己找婆家哈，那些女孩子对吧？一念了书回来，然后自己找婆家哈，就抗争了，走心了啊。抗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阿尔都塞认为这个。更深层的哈，它涉及到那跟理论化的，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直接去找阿尔都塞东西来读。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他谈的，他说他实际上谈的是不是一个马克思只观，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谈到了什么，只谈到了经济和物质生产，对吧？他关心的是人的精神生产，哈，精神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讲这个推动社会的一个进步的一对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和这个技术，哈，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里面就是现在的社会和文化。生产关系里面不仅仅是经济的生产关系，不是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是马克思资本论所计算的那一套，对吧？剩余价值如何产生？阿尔都塞他补充了一个，他说还有一个精神生产的关系，精神生产的关系就是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包括就是说，你要比如说，所以说，在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像卢卡奇啊这一帮人，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问题不仅仅说是，就是说我老是受剥削，这不是无产阶级永远的命运，贫穷不是无产阶级永远的命运，无产阶级要永存下去的话，关键在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无产阶级的精神如何达到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过程，啊，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出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啊，生产无穷无尽。那么阿尔都塞实际上意识形态也有，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哈，也有这样的作用，它是有关精神生产与再生产的这样一个结构，啊，这样一种结构，一种文化结构，哈，这样一种结构。那么牵涉到这个主体与实践，比如说这个信仰与实诚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关系，知就是包括知和行的问题，这是当然这也是，这个宋儒到明代的王阳明他们在谈的问题，哈，他说既知既行，既知既行。哎，这有点像这个我们这个王阳明讲的既知既行哈，既知既行，知和行哈，知和行，了解懂得。阿尔都塞意思，他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想象与实诚，他说比如说以基督徒，你不要再想那么多，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你这个什么知识，就是说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控制他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意识形态以前我们讲是主观的嘛，观念性的嘛，我刚才说讲那套是观念，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观念的，我第三点意识形态的一个概念，它还是一种文化习俗，它落实到行动当中，哈，它落实到行动当中。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喜欢送礼，习惯送钱呢，在西方人是非常不习惯的，西方人说天哪，你以为我是乞丐吗？你干嘛要给我钱？但我们中国人好像很习惯哈。那天我在车上听，在那个餐厅里面，在旁边我们在排队啊，旁边有一个小孩，他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叫做我们称之为叫做什么，黄皮白心的小孩，对，黄皮白心的小孩，对，香蕉人儿，香蕉人儿，啊，他就跟他的另一个朋友哈，在那聊天，啊，他说他春节不敢回来，他说我吓坏了，他说他们居然给我钱，他说给我钱，他说我好害怕，他说我害怕，嗯。他说给我买大衣很贵，难道我没衣服穿吗？哈，哎，旁边的这个就是本土长大的，说哎呀你不要紧张，啊，他还想到一层，他给我钱是不是想要我给他更多的，比如说他给我1000，他是不是意味着我回礼的时候我要给他更多，他给我大衣是不是我要给他买一件皮夹克，知道吧？他这样的想法哈，这样的想法，给钱哈，给钱这个东西，这是行动，这是行动，但实际上背后是什么观念？但是我们理解哈，我们不是香蕉人，我们理解这背后什么哈。然后那同学在宽慰他，哎呀，都是亲戚啦，你不要有压力啦，你不用怀也没关系，你每次回来你只管接受大衣就是了哈，接受大衣没事哈，没事哈。哎，可爱还是要计较的哈。你说亲戚，你说再怎么亲戚人多了，我们讲的是叫礼尚往来，投之以桃，报之以礼哈。所以说好有压力哈，好有压力。 但这个行动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习俗，这种行动，对吧？哈，这种行动，送钱的这个行动。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帕斯卡尔说，你跪下你就信了，跪下你就信了，什么意思？即知即行，啊，即知即行，跪下你就信了。你说意识形态，它二十三是意识形态，它不是我们讲的一个观念的东西，啊，他强调的二十三，他是他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啊，马克思主义者。啊，你不要停在脑子里面，我想一想，我有这个观念。你说，哎呀，我觉得那一套现代女权主义的观念很好。你说我想一想哈，但是你现在说，哎呀，这种太难了，我做不到，然后也不去做。但是他强调的是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是一同站出的。啊，这实际上这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强调实践哈，观念和实践不是脱节的，而是说你怎么思想你就怎么行动，这非常重要。啊，你相信什么你就去怎么去行动。哈，你说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哈，环保主义者，那么像环保主义者，那就比如说你要参加各种组织，对吧？你要去行动，我相信这个东西啊，我相信这个，即知即行啊，即知即行啊，它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停在脑子里面的东西，它和行动是结合在一起。正如基督徒的你跪下你就信了一样，啊一样，就精神响应这个和实存的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换的一个结合啊，这样啊，这是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第二层。啊，第二层的这样一种推进，非常有意思，这样理解哈，这理解非常有意思。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你的这个，你明白你是谁，主体性的构成哈。阿尔都塞在他的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机器里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比如说这个法庭的传讯，啊，法庭传讯，它是因为法庭它代表着一种国家的一种权力机器和一种暴力机器哈，暴力机器。但是法官总要问，你有资料对吧？法庭传讯总要问你是某某某吗？你要说是我对吧？你多少岁？是的对吧？你住在哪里对吧？好了，就是这样，有一个这样一个程序，啊，一个程序。那么实际上这是这个阿尔都塞认为，他说实际上我们在答是我的时候，啊，尤其你看像我们在这个司法和执法过程当中，啊，执法过程当中，他反复的问你是谁？你名姓名是什么？这。那就是当你在答是我的时候，阿尔都塞认为，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我们在校园里面打个招呼，哎，张烈，哎，我答一下，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哈。那实际上你是在承认你是在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机器里面的，他在他的这个传讯里面，你答出的是我，你这个主体是和他相关的，知道吧？你是在他的这个权力机器。你是他权力机器的一个构建，啊，构建。当你答出你是我的时候，你就承认了他的这个意识形态霸权，啊，承认了他的意识形态霸权，啊，承认他的意识形态霸权。所以说，他有个新的概念，这个主体是被意识形态所传唤的主体，传唤这个法律用 interpolation 那个词哈，有的翻译成循环传唤啊 interpolation 那个单词啊那个单词。切换的时候，他是说我们的主体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哈，那个时候出现。好，你其实你认同的不是一个自我认同，你的这个认同是和什么？是和这个国家机器相关的，啊，国家机器相关的，啊，相关的，就是在法律系统里面，啊，法律系统里面。但在政治更不用说了，啊，更不用说。你说我是谁？你等下问的，我还是中国人呢，啊，我说我是中国人呢。你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你说比如说你的爱国主义，你的爱国主义。你说我是中国人，他是爱国主义，对吧？爱国主义，那我们就要问你是哪个层次的爱国主义？哪个层次的爱国主义？你不是那个老华侨的爱国主义，老华侨爱国主义会来一泡热泪哈，捧着热土哈，然后什么亲吻大地哈，那也是爱国啊，那是什么？那是情感上的，那是文化上的，啊，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啊。那么还有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一个爱国主义，啊，政治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啊，政治意义上的爱国主义，那么在政治学里面有一个传统。我只爱庇护我的国家，知道吧？我只爱庇护我的国家，保护我的国家我才爱，啊，不保护我的国家不爱，是吧？啊，你说那个推土机都把我家的房子都掀了，我还怎么爱国？哈，我怎么爱国？啊，我爱国。但实际上，还讲一个意思，比如说，国家同时也意味着什么？刚才讲的所谓的合法的暴力机器这一套，它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法治。如果是一个法治国家，它维护的是公共安全，对吧？维护这个国家，他惩罚的是坏人嘛，啊，保护的是好人嘛，这道理非常简单嘛，为什么又会有法治？啊，非常法治。那么实际上，你的这个，你所谓的你的安全感，你的存在的所有的这样一种托付，这种托付你交给了他，交给了这个国家，你必须承认，你必须承认你和他是息息相关的， 啊，息息相关。你是谁？你是在他的传讯当中，你才答出我是谁，哈、啊，答出我是谁。啊，他这样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分析的非常棒哈、啊。他对，不管是对形态概念，还是对什么叫何为主体，啊，何为主体的概念和这个实际的观念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啊，形态关系。啊，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读这个他的这个政治哲学选本和他的《保卫马克思》这本书啊，两本书哈、啊，两本书啊，阿尔都塞读本和一个《保卫马克思》两本书啊，两本书。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从 Gramsci 到阿尔都塞到这个福柯哈，到福柯这里就是前他已经把前面的，当然福柯是阿尔都塞的学生，都法国人啊，他的学生，他已经把前面两者的这样两个思想家的理论啊，他已经深化啊，深化非常成熟啊，让这个权力知识和话语啊，权力知识、知识话语啊和知识权力。这两个术语哈、啊，术语成为我们这个新的文化批评观念，哈、啊，新文化批评观念，啊，真的是批判的武器，哈、啊，达到一种批判武器的一个效果，啊，批判武器的效果。那、啊、现在的时间，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关于权力哈、啊，这个权力这个概念，在葛兰西那里已经把这个意识形态分成三层意思，对吧？哈、啊，国家的它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力量，对吧？哈、啊，强迫我们去接受它。啊，强迫我们去接受它。那么，希腊还有意识形态，还有两个面向的一个东西，一个是知识观念，啊，知识观念，我学到了知识，啊，学到了一门知识，啊，学到了一门知识，正确的知识，对吧？正确的，我相信它，并且我，依据这门知识来设计我的生活，啊，设计我的生活，成为我行动的力量，作为我选择的依据，对吧？哈、啊，作为我选择的依据，观念知识。第三层含义就是这个文化习俗、习惯，啊，文化习俗，啊，这是隐藏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它是内隐的，啊，它是这个不易觉察的、不易觉察的惯性，啊，惯性，它带有暴力性，啊，代表这种压迫，啊，习惯性的习俗的东西，它带有强制，它这种强制性是不像这个国家的外力的强制性，是自我强制。对吧？习惯就自我强制嘛，啊，习惯就自我强制，我们这是文化习俗的东西嘛，啊，习惯叫自我强制。那么这两种东西实际上这个它已经形成一种力啊，它一种力量啊，这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外在的，是内化成一种人的一种自我训诫、规训的力量，规训，啊，福柯说是规训，这是现代啊，现代规训的力量，而古代呢？古代就主要是什么？它不叫规训，它是惩戒。啊，惩戒。啊，你看这个古代社会对于中国女人有性道德污点的不贞洁的女人那种惩戒的那种残忍的方法，你们见过吗？大家去看那部片子叫，那片子很棒啊，我觉得。那应该是也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巅峰之作《陈潭赋诗》《陈潭逆史》，啊，你说这不亚于伊斯兰的那个乱石砸死哈，非常残酷啊！乡里笑笑，所有的人都认为很正确，啊，很正确，啊，这个一个女人，然后她的丈夫不知所踪了，她就跟不知所踪出跑出去了，找不到，她就跟她那个村里面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然后所有的人都很正确，很愤怒。惩罚他嘛哈，所有的男人、女人、男女老少，包括族长哈，这是规矩啊，这是规矩啊，有什么问题啊？啊，没什么问题啊，像这种方式惩戒，那现在是规训啊，规训，再也不会把你扔到水里面了哈、啊，不会背着石头或者砸死你是吗？不会哈、啊，不会，知识规训，就比如说关于性知识，如果这一切都是和性道德、性戒律哈有关的话，那么现代人是规训，告诉你哈，正确的性知识，啊，健康的性知识。婚姻我们现代人也把它当成一门知识来看待，啊，可以容忍的正常的最正常的知识，有关婚姻的知识是正常的一夫一妻制哈、啊，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内啊，婚姻之内的性，婚姻之外的性。还有各种各样的哈，香草型的什么型的哈 ，SM 的哈，这个什么娈童的哈，那个什么动物哈，动物那个越来越就越对对重口味的越来越重口味的这个知识就 就越反动，对吧？哈，越反动，哈，越反动，哈。所以说，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说，知识它如何在，它是规训，啊，规训成见，它变成了就是说我们自身呢、啊，就是这个权利不是讲，权利已经不是讲的是那个白宫、中南海那个权利了，啊，福柯说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权利的物构件儿。你看，我们回应到实际上，它是。是对这个前面两个理论，我们一会儿一想到阿尔都塞说那句话，对吧？哈，你不要以为这个法庭是法庭，你是你，对吧？你实际上你就是那个法庭机构的一个构建，你再成为一个构建，你还不自知，你还以为是我，你还要答呢，你还要回答一下，但你不知道，实际上你是那个东西的一个构建，啊，一个构建，权力是这样来的，完全刷新了。刷新了那个政治学传统政治学里面对权力的那样一种定义哈，那种界定，哈，那种界定，这是新的一种文化批评的一种观念哈，一种观念。我们自身，我们被规训，然后我们认为我们很正确、很文明，哈，很文明、很幸福、很幸福哈。那福柯说呢，实际上你是被一种这个有关幸福的一套话语，有关文明的一套话语，我的性生活很健康啊，有关性知识、健康性知识的一套话语。啊，一套所塑造的那套话语是具有权力的，你是被他所塑造成的一个那个话语权力的一个构建，啊，一个构建。那我们自身就是一个权力构建，每个存在自身，每个主体自身，啊，就是一种权力构建。那么福柯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文化，他认为这个文化系统意识形态已经构成了一个权力构建，就像一个可以流通的货币，可以流通的货币，我们可以交换，啊，可以交换，我们彼此交换，我们形成各不同的阶层。我们认为有不同的价值认同，对吧？有不同价值认同，我们形成不同的团体。好，我们形成团体。好，我们以为啊，我们太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很正确、很有意义这件事情。哎，比如说，它会形成很多很多的冲突，很多冲突是冲出来。人有时候真的不要太把自己就是说太自以为是。